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要接着谈仆人之路第二课。按照目前主流教会的领受，一个基督的门徒要是教会内部团队不足以满足他侍奉的心，那么他似乎只有念神学院这一条路。但是按照圣经看呢，新约还有别的榜样，别的教训，旧约里更有明白的条例，都不禁止我们把自己归主，做他的仆人。只是因为这是一条今人多不行的古道，我们就只能自力救济啊。所以在上路以先呢，还得再花一些时间，除去一些不正确的固有成见，再从圣经里面把有关之处找出来，这样我们走这条路才不至于动摇。我想第一个大题目要谈的就是仆人不是什么，因为今天信徒脑海里边普遍的印象，讲到的才是仆人，有职称的才是仆人，我们把神的仆人当成对人的恭维，这都是不妥的。仆人就是仆人，就是用人，就是奴仆，是一个甘心自居的低位，是为了服侍主，服侍羊群，服侍神家里边一切的需要，不是要受人家尊敬的头衔。因此我们自己无论从心里在口头上，都应该把这样的陋习，对于仆人的错误观念彻底除去才好。让我们挑几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讲，比如第一，牧师不一定是仆人，仆人也不一定是做牧师。这个成见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面危害甚深，必须要被打破。这里的问题有两重，第一重呢，就是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分别。我们为什么要去发明这个神职人员与平信徒这一类的名词，就是因为圣经里本来没有这样的名词，不是这样的概念。这种区分不单是来自天主教的遗毒啊，也是基督教会为了便于管理而非常容易走上去的一条错路。不错，使徒的时代我们看见所有的门徒都遵从使徒的教训，使徒也的确可以被看成与众不同的神职，因为他们真的是神所设立的，不是出于人的。但是你得想想，我们今天应当怎么办？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而且是不会错的答案，就是全教会应当像从前一样遵从使徒的教训，对不对？但这个答案虽好啊，你怎么解释却很重要。所谓遵从使徒的教训，是说另有一批人起来在教会中代替从前的使徒，成为使徒或者成为牧师一类的神职人员，我们好遵从他呢？还是说当年使徒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但他们的教训明明的写在圣经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照样遵行而且义无缺乏呢？这两种看法会带出完全不同的做法来。头一种看法不单存在于灵恩派啊，其实也大量存在于福音派的牧师长老中。但灵恩派的路线呢，你很容易听见他们自称为使徒，但是非灵恩派的教会也有很多很多强势的领导人啊，比如在中国最常见的就是韩国籍的传道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仆人，教会中除了他们也没有别的仆人，他们听神的，我们听他们的，除非他们认可你在主前面呢，并没有什么仆人的身份，只要在教会中学习顺服就好。除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问题，就是牧师到底是什么？这个题目我们在别地方讨论过不少，这里就不详细讲了。以弗所书是唯一提到牧师这个词的地方，但这个词实在应该被翻成牧养的与教导的，而不是翻成牧师与教师。为什么？因为他明明说了嘛，这是指着主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所分给人的恩赐，而不是教会中所设立的职位。同样的词在别地方都被译成 牧人，只有这一个地方被译成牧师。但就算如此，你从这里边也看不见今天所说的牧师会众制，从外地聘一个牧师来，这个做法更是圣经中找不到例子的。这个词会这样翻，实在是因为当他们翻译和合本的时候，这些外籍的传道士啊，他们本身都是在这样的制度底下养出来的，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把它翻成牧师。这一个错译带给中国教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影响全部是负面的，但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的时候，这可能是第一个你回头需要重新反省、重新检查的教会真理。除了牧师不见得是仆人，仆人不见得一定做牧师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说这个仆人呢，与今天所说的全职代职并没有关系。我又要讲了，全职代职这两个词也是你在圣经里找不着的。为什么？旧约里边的大卫、但以理、约瑟，甚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请问你，他们是全职的还是代职的呢？新约里面一样，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路加是个医生，保罗的同工亚居拉、百基拉是支帐篷的，他们不照样都是主的仆人吗？向来仆人与代职、全职没有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名词。你要是把代职、全职这两个观念和仆人搅在一起，那可麻烦了。代职侍奉这四个字尤其成了许多弟兄姐妹推脱主讲给自己听的好听话。这一类的名词既然不在圣经里，我们应当把它们完全抛弃，不然你一定会混淆自己和别人的视听。不要容让自己再用这些词，也不要容让弟兄姐妹就着这些词来进行讨论。还有呢，第三，仆人不一定在做什么特别的事。这本来是一个不用解说的观念，从前大户人家里都养着长工作为他的仆人，那不是只有在做事的时候他才是你的仆人，而是反过来的，因为他是你家里的仆人，所以你有什么事就使唤他去做。亚伯拉罕的家中生养了318个壮丁，但他带他们出征只有一次。大卫打歌利亚的时候，从溪水里边挑了5光滑的石子，却只用了一颗。圣经中有许多人呢，主就差他办那一件事情，比如为保罗按手的亚拿尼亚，难道没有奉差遣的时候他就不是主的仆人吗？你看，当天使长加百列报信给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他是这样形容自己：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仆人的本分就是侍立在神面前。雅歌里对仆人有一个很生动的形容，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看过上套的骏马吗？他站那儿是不动的，不是整天都在跑，要不然法老要用车的时候到哪去找你呢？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一个好仆人的基本是知道怎么样侍立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而不见得是手上总有做不完的服事。实际上一个人开头学习做仆人呢，最好不要赶紧去做什么大事，而是要在小事上，服事人的事上先默默地去做。若是能谦卑安静一段时间呢，总是好的。你看摩西、大卫到施洗约翰、保罗， 你要成为何用的仆人，都少不了那一段隐藏的在旷野里面的成长阶段。因为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神才能除去我们身上从世界来的掺杂，把我们归零，让我们深切去反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以及这个仆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你若没有这样的过程，从一开头就想登高一呼做大事，甚至像明星一样容让别人把你捧上去，那过不了多久，你很容易就会被仇敌从马上给射下来。好了，仆人不是什么，我们先讲到这里。那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待自己这个仆人的身份呢？与其用人的话去定义啊，不如从圣经中仔细走一遍，好好观察。因为学习做仆人就像做门徒一样，在乎你自己从圣经中仔细查看，并且时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忠贞又有见识的仆人，并没有速成班，更没有捷径可以走。圣经很厚，有关仆人的讲述多不胜多，只是我们可能从前呢，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读圣经。所以你若是真心要奉献给主做仆人，应该是有耐心也有这样的兴趣，和我们一同来查考。就先看看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自己对于仆人所立的榜样，所做的指教吧。从马太福音开始，按着顺序，我们首先遇见就是马太福音中魔鬼对耶稣的试探。这三个试探呢，其实你还真可以把它分成信徒的试探、门徒的试探与仆人的试探。因为第一个试探，石头变成饼，是关于生活的；第二个试探是关于圣殿与神的话；第三个试探呢，重点是在侍奉。这是对于做仆人最紧要的一个试探了。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想想看，这里边实在包含了做主仆人最基本、最需要我们站稳的几个立场。首先，作为仆人，你得对于魔鬼有一个真切的认识与警醒啊。今天许多做工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韩国人、西洋人，对于撒旦在知识上一起步就犯了很严重的幼稚病。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因此你如果把病痛、逼迫、政治各样在物质世界的表象当成撒旦自己来对付，学了一些术语口号来斥责他、捆绑他，发动教会来抗议，你可能正中了他的诡计。那撒旦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试探山的录音里边呢，曾经做了一些分析，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除了要从神的话里面认识魔鬼、分辨魔鬼，又要知道，既然作为主的仆人呢，魔鬼一定以我为他的对头，对于我和我的家，魔鬼会发起各样的攻击，因此火炼的试验临到你啊，千万不要以为惊奇。你看撒迦利亚书里边不是明明的讲吗？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约书亚是谁啊？他不是讲的主耶稣，是讲做仆人的人。底下就说明白了，约书亚 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上一课里面我们曾经说，你一旦归主做仆人了，读起圣经来，很多从前与你没有关系的话，一下子你就听见这是对着你讲的。这里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你从前不做仆人的时候，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哪怕是错的，因为神的怜悯呢，那个后果往往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一旦站在这个仆人的位分上，要是不听这些耶和华使者对约书亚的警告，那仇敌一定兴风作浪，因为他就站在你面前，讲明了要做你的对头，千万不要轻看这件事情。还有呢，从撒旦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们应当明白，既然作为主的仆人，就有斥退撒旦的权柄。撒旦退去吧这五个字，它的权柄，它的功效，不在于你是大声喊还是小声说，而在于什么呢？就是撒旦前面指给你看的这个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你动心了没？你得先胜过了这个试探，再斥责他，他才会退去啊。要是你根本对于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就胜不过，那你进食祷告，上电视，用传媒，或者买飞机票去祷告山，再怎么喊也没有用，因为你本来不是一个单要侍奉主你的神这样一个仆人。撒旦怎么会因为你的斥责就退去呢？他只会把你当笑话看。在这里主还用了两个字，就是因为，也是主在对付撒旦这段记载里边唯一用因为的一次。什么意思？我们要有信心，以经上的话作为一切服侍与征战的因为，或者说我们一切侍奉征战的武器，神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为我们预备好了，要明白他要使用这些话，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是一个在神话语上下功夫的仆人。我们现在试着做了一件事，也正是这样，你有耐心，你一寸一寸地走过去，他必然自己预备，自己调教，要服侍他的仆人。马太福音往后直接讲到仆人的，就是马太福音十章里边主差派门徒出去做工所说的话，在吩咐完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到了一个城里怎么办之后，他是这么说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 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像这样的话，除了我们出去做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记在心里，从学习做仆人的角度来读呢，这段话当然还告诉我们不要怕，以及这个不要怕的原因。因为临到仆人的一切不过是主在前面先走过的，世界的逼迫辱骂也都是我们的命定，主没有抗争，我们也不必抗争，因为神必会为他的仆人在最后的审判中伸冤。只是对于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啊，我们心里要晓得主对着我们有一个舍命的要求。但是别急，殉道不是唯一的吩咐，我们不应该在神的面前逃，却有一个从这城逃到那城去继续传道的自由啊，对不对？同时这里除了保全我们性命的应许，还有一个应许，就是说神会在暗中告诉我们，在我们耳中对我们说话，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必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他有话，他有福音要告诉神的百姓，要向这个世界宣扬。那个宣扬的路啊，是透过我们出去的。你如果说我虽然读了这些话还是害怕，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些话再多读几遍吧。因为主耶稣不单告诉我们不要怕，告诉我们不要怕的原因，他所讲的话就是带领我们怎么去思想这件事情，从什么角度来看世界的逼迫，来看我们为福音所要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你顺着他怎么讲，你顺着怎么去想就行了。这件事情是靠平常，不是你买张飞机票往伊斯兰去，一出机场双脚落地你就从害怕变成不害怕，不是这样的。而是平常你每天醒来，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你要从身体与灵魂这两个观点来看。我们如果平常体贴肉体，那肉体快要被杀哪有不害怕的呢？你若是灵魂兴旺，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主所买赎的，又知道主差派我们是要去抢救更多在神看为宝贵的灵魂，我们就不但会轻看肉体所受的苦楚，所遭遇的逼迫，更可以胜过这个所谓杀身体的恐惧啊。我到底是怕人还是怕神呢？你今天杀我的肉体，到了审判的时候，神要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火里。你天天这样想，时时这样活，自然就能够胜过这个害怕。现在生态环境虽然被破坏得很厉害啊，但是麻雀走还能看见，每次看见麻雀就要想，它怎么不会飞着飞着突然就掉在地上呢？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会对神的创造产生兴趣，却不要留在那里，要知道这个好奇以及我们经由好奇所发现种种生命的奥妙，飞鸟的奥妙，是天父在后面提醒我们呐，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这句话实在的意思就是你每一根头发都是变过号的。当我们做主仆人，当我们去传神国福音的时候，所临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天父点了头的。他若是不许，你就不会丧命，他若许了，你的灵魂必然得到保全。这个不要怕是仆人的必修课，是信心所结的果子。但是这个信心不是自我催眠，也不是整天在那里求主给我一个不害怕的心，而是在乎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对于天父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对于人的灵魂与身体之间有一个清楚的分辨，又对于天父怎么看顾我们，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何等宝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靠着主的恩典，你就真的不怕了。那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再往下看一个重点，到了马太福音12章，主耶稣在安息日治那个枯干的手之后，16节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底下解释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主耶稣做仆人的至极榜样。我们若真是主的仆人，对于自己啊，就没有任何扬名立万的想法，连一点点都没有。那对于托付给我们的软弱的羊，总是存不折断不吹息的心。主把他们交给我们，是要我们扶持他们，不是要我们定罪他们。我们呢，是为了让公理得胜，不是自己得胜。这个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在今天是一发难得，因为我们总觉得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应当是到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算街上听不见了，网路上总该听见，传媒上总该看见，要不然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仆人没什么用处似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做仆人的初期就应当深深藏在心里的话，争竞的事，喧嚷的事，街上出名的事，让大家都听见我的事，都不要容让自己的心去发展。就算情势所逼，事不从人愿，让你变成一个出名的人，仍然要牢记主的榜样。人把你抬高，你就要躲开，神把你升高，你就越发的要自卑。这不单是效法耶稣，仆人效法主人，圣经把主耶稣这个榜样向我们挑明了，更是有原因的。我们在此没有时间多说，但是对于人肉体的软弱，以及圣经的判语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都是我们应当从心里认定的真理。也唯有这样的警醒与保守，加上神的恩，才可能让我们守住这个仆人当有的位分与表现。